清韵殿，春色旖旎，雕龙画凤的床上，杨晨头脑昏沉，悠悠醒来，入眼的景象让他血脉喷张。只见大殿之中，数丈见方的温泉池腾腾冒着热气，温泉池四周紫金檀木架子上挂着香气四溢的烤肉，最外围摆放着各类乐器，足足有数十种之多，数十名乐师惶恐不安地跪拜在地。让杨晨心跳加速的当然不是这些，而是距离龙床前三尺远的距离跪着三十余名。这些宫装美人每一个都身着暴露，身姿曼妙，可惜的是他们都低头抽泣，浑身颤抖，看不清容貌如何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宫压嗓音传入杨晨的耳中，杨晨双目出神，一道惊雷在杨晨的脑海划过。杨晨说道。一众妃嫔俯身答道。杨晨看着怀中娇媚的美人，无与伦比的满足感充斥着他的大脑。杨晨怀中，江贵妃感受着温暖的怀抱，缓缓开口说道。杨晨此时心情大好，江贵妃看了一眼杨晨，眼神闪过挣扎神色，最后还是犹犹豫豫地说道。杨晨一路疾行，一来到皇宫门前，就见十余名年过六旬、身穿朝服的老臣跪拜在地。那跪在最前面的，生的一张国字脸，须发皆白的老者，正是当朝太师仲臣。这仲臣乃是大唐王朝三朝元老，为人刚正不阿，虽已年迈，却仍有报国之心。无奈原主人昏庸，导致如今这老太师在朝中已无实权，止于虚衔了。仲臣一见杨晨，激动大喊，言辞恳切，声调激昂。曹公公一听这话，吓得脸都绿了，尖声喝道。杨晨摆了摆手，示意曹公公没事。仲臣坚毅道。杨晨看着执拗的仲臣，淡然说道。仲臣以及一众老臣闻言都是一愣，自己这十几人一直跪在殿外，除了半个时辰前看到林太医出来，再也没见人出来过。曹公公赶紧上前说道。杨晨看了一眼曹公公，满意的点点头。仲臣以及一众老臣闻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他们原本以为皇上会像以往那样丢下一句。林贵妃躲躲闪闪来到了床边，故意让杨晨抱住，把她扑倒在床上。杨晨扑倒林贵妃，大力揉捏着怀中诱人的娇躯，含混不清地说着。林贵妃娇声轻笑道。林贵妃媚声道。林贵妃感受着杨晨对自己的上下其手，凤眉微蹙。他见杨晨神智已经完全迷失，林贵妃美眸之中闪过一道厉色。林贵妃抬起修长的美腿抵住杨晨胸口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杨晨昏昏沉沉地说着，突然一张温婉可人的面庞浮现在脑海。杨晨低沉喝道，随即紧闭双眼，猛地摇晃脑袋。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眼中的欲火逐渐消退，眼神清明了起来。赵府，赵无极打开手中的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。赵无极心中大喜，起身来到书房，扭动花瓶，书架移开，里面露出一条密道来。半个时辰后，一间密室中，赵无极出现在此。在他的面前是一张珠帘，珠帘后坐着一个身形伟岸的男人。那男人身穿锦衣，戴着一张龙首面具，手中盘玩着两颗硕大的铁球。在这龙首面具人面前，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赵无极态度显得十分恭敬。龙首面具人淡淡说道。赵无极话音一落，龙首面具人手中铁球为之一顿，沉吟片刻， 龙首面具人开口道。赵无极听得心潮澎湃，躬身应道。龙首面具人继续说道。赵无极闻言激动道。龙首面具人不想再多言，淡淡说道。赵无极走后，他低声呢喃。龙首面具人起身进入身后的暗门，离开了密室。杨晨也是闭上了双眼，静静调息。一边调息，杨晨一边传音莫如之。过了一会儿，莫如之的传音声才在杨晨耳边响起。杨晨闻言传音道。莫如之眼眸微闭，倾国倾城的容颜仿佛没有一丝情感，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。杨晨微微一笑，他之前心里只有五成把握，但莫如之为他出手的那一刻，他便已经占据了主动。听着杨晨和自己贫嘴，莫如之传音声冷漠下来。杨晨调侃的传音声在莫如之耳边响起，莫如之闻言，绝美脸庞不禁一红。高地之上，拓跋煞华激动道。拓跋峰没有说话，他此时在快速思索着，考虑这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。拓跋峰眼中老辣的锋芒闪烁着，拓跋煞华下意识地说道。拓跋峰冷冷说道。不待一旁的拓跋煞华反应过来，拓跋峰叫来一个传令兵。随着拓跋峰的一道道命令下达，传令兵飞奔而去。拓跋峰说着翻身上马，策马冲下高地，拓跋煞华紧随其后。与此同时，杨晨这边已经来到了马蹄峡口，看着地势险峻的马蹄峡，胡来一阵发怵，他看向杨晨。杨晨看向胡来，嘴角划过一个弧度。胡来若有所思，而杨晨也是看着马蹄峡喃喃自语。胡来闻言认真地琢磨着杨晨的这句话。杨晨看了胡来一眼，抬手拍了胡来肩膀一下。胡来回道，随即下令。随着胡来的一声令下，十几万大军向马蹄峡中挺进。